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回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就说我被这个手机捆绑了，其实也可以说是有点上瘾了。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整个的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好像我们控制不了的，比如像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去玩手机上瘾了，还有很多的孩子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玩游戏，也有很多不能自控的情况出现，比如像吃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当你发现你想停止但你没有办法停止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一件事，你已经被捆绑了，或者你已经被辖制了。那在这个辖制的情况底下，当然每一个弟兄姐妹重生得救，你里面的圣灵一定会给你有一些的感觉，就是你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怎么出来？我的建议是，第一，首先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所谓的认罪悔改的祷告的前提，我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首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说，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任何一切黑暗的势力，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在我的身上再有他的权势。撒旦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所有一切的罪恶，所有一切的肉体的情欲或者肉体的私欲，不能再捆绑我。这个东西你可以要在信心的里面去宣告的。你所谓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是你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与罪的切割的祷告。而这个与罪的切割的，就是什么叫做认罪？认罪是除了承认自己是对，的确是我做了这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你要在这里靠着信心去宣告说，那个罪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很怕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些律法主义者，或者对罪认识的不够明确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罪是我的。不，我跟你讲，不是的。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罪它进到这个被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罪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它辖制了我们。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跟罪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是因为当魔鬼试探了人亚当，又试探了夏娃，那么人被仇敌所试探之后，里面有一个私欲长出来了，就是想要像神一样。私欲长成，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生出死来。所以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罪恶它其实跟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管是最开始创造的时候，还是到了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一切的代价都为我们付了，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已经完全了。所以从今天开始，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开始，我们与罪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你依然软弱了，是的，你犯罪了，或者说是你被辖制了，你还一定要记得，那个罪恶不是你的，不是我的罪，而是那个辖制我的罪。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认得很清楚。我们是被动的，被裹挟的，或者是被捆绑的。其实神也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神怜悯我们，要让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救恩，知道说有一天亚当的这个族类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他是完全的话，他就不可能堕落了嘛。但是神在他的预定里面，或在他命定里面，他早就已经命定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亚当只不过是那个要来之人的预像，而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 神要得着他的后裔，所以今天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罪跟我们再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你只是需要向神陈述说，主啊，我软弱了，我做了些什么，我得罪你了，求你赦免我，求你的宝血洁净我，遮盖我，你要奉主的名宣告说，这个罪恶跟我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是第二步。第三步的时候，经常说到我们成圣，其实你也不需要特别的着急，因为有的弟兄姐妹神给他的恩赐是他可能真的灵里面比较刚强，所以他在做认罪祷告之后，他回转，神给他立刻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里面的力量，那他就可以，那个东西对他来讲就再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不管是手机也好，或者游戏也好，或者任何什么东西，吃东西等。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做了这个认罪祷告之后，他也并不是好像立刻他整个生命就一朝一夕就立刻改变了，他是还会有一种反复。你会发现诱惑一直还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有时候经常就好像一直在勾动你的某一些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你需要从心底里面去呼求主。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到主耶稣的名，他的为什么要呼求主名，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为什么？是因为当我们在呼求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从自己的心里面在信心当中去呼求主耶稣的名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接受，我们愿意，我们投身在主的生命里面，主的权柄里面。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在主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同样，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也让耶稣的生命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其实保罗他自己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到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这个时候，他并不是只是指着哦，外面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凭着良心想要做一些好事，结果行不出来。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你说你这样理解又太狭窄了。其实他的这一段话也恰恰却是说，我们这些已经被神所拯救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因为还有肉体，还有血气在我们身上，我们依然活在这个身体里面，而且这个旧人还没有死透，旧人还没有完全的，他经常还会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还会活在旧人里面的，他的一些的反应还在。保罗给我们，或者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条路，我们需要活在新人里面。那么这个活在新人，你要怎么样去活在新人里面？你要在信心当中去呼求主的名。当我们在信心当中，在祷告当中去呼求主名的时候，每一次的呼求，我们的心就从那个旧人向这个新人多转了那么一点点。每一次的呼求，每一次的祷告，再多转一点点，让我们整个人可以完全转向神。当我们这个人转向神的时候，上个礼拜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我们心灵的眼睛仰望到主的时候，这一个仰望，当我们与主有一个连接的时候，他的圣灵的能力进入到我们里头，我们的心才能够被改变，并且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抵挡罪恶。你靠着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你用你自己的魂的自制力，我们说到这个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的，这个我不需要跟你争论，因为圣经就明写的，我们魂里面的天然的旧人的自制力是有，但是绝不足以用来抵御或者是抵挡罪恶。如果我们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去抵挡罪恶的话，主耶稣基督都不必要上十字架，你明白吧？这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抵挡罪恶，没有办法能够不犯罪，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圣洁的标准，所以主耶稣基督才到地上来，他才为我们死。不单只是解决了我们就是亏欠神的公义，亏缺神荣耀的这个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要解决我们，要把我们从罪里面剥离出来啊！因为罪对在我们身上从前是有辖制的权势的，我们从前是没得选的，但是当我们重生了之后， 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每一次当这个罪恶再来袭击我们，或者试图想要捆绑我们来诱惑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需要立刻马上转向神，寻求保护，寻求帮助。我们只能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靠自己是绝对不行的。那你怎么去靠圣灵的能力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呢？只有一个途径，在祷告当中。在祷告的里面，你可以宣告，你可以宣读，你可以在信心当中呼喊主的名字，或者呼求主的名字。你也可以在信心当中来祷告。当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你是你自己重生的那个灵，你自己重生的生命，这个新人在与圣灵的连接里头，这个时候主的能力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里头了。你这个人里面这个人就会被刚强起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抵挡罪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靠自己抵挡罪恶，但是是主自己来帮他的能力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抵挡罪恶。所以为什么你会知道说保罗有这样分享，他说我很愿意夸我自己的软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自己愿意夸自己的软弱是什么？他在夸自己软弱的时候，他好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这样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不是说他自己刚强，而是他在基督的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圣灵使他刚强了。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不管是什么东西的捆绑，我们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邀请圣灵的能力，邀请主入到我们的，介入到我们这一个被捆绑的这个事情的里面，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你在祷告当中要把它交给主，并且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主。同时最后一个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或者我想勉励弟兄姐妹的就是什么，你要忍耐什么，忍耐这一个败坏的自己。今天你可能祷告了交给主了，你突然发现可能今天靠着主的能力你得胜了，别高兴得太早。不是说你今天这一下你得胜了，明天你还能够就说我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劳永逸了，不是的。我们这个人他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征战，所以为什么成胜是一生的事儿？所以你今天靠主得胜了，好，你有这一个得胜的经历，感谢赞美主，明天继续，这个征战是一辈子的。同样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灰心失望，我怎么总这样，我是不是今天认了罪，我明天我真的没脸，我又犯罪了，我又没脸去主面前了。不要这样想，所有一切的羞耻，所有一切的什么这些的事情，你都要把它扔到九霄云外去。因为我告诉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路可以走，除主以外别无拯救。哪怕你明天又犯罪了，又软弱又跌倒了，一再回到主面前，我们一定要厚脸皮，一定要不要脸皮。总而言之，你就是要回到主面前，与主建立关系，既重新认罪悔改，再求主来帮助。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靠着主的能力得胜的。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与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